道品颂，那么这一品其实是啊，它是不断的反复的，那么在解释三十七道品的。所以过去我们把三十七道品单独啊拿出来给各位解释过以后，那现在呢往下的几个品，那么讲起来速度就会很快了。你看这个道品颂里头，那么佛陀呢做了很多的比喻啊，他的有些比喻你觉得他很奇特啊。他说有一只啊瞎掉的乌龟，他又是瞎掉，然后呢，然后是他每隔100年才会醒过来一次，你看又是爱睡的，是不是？然后呢，他呢有一只很大的木头，也只有一个洞，啊，他什么时候刚好会钻进那个洞？哇，这个破然力太低太低了。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千万要小心，不要一直都没有觉察，没有觉醒啊。我们也要注意，不要像一个盲龟一样，一定要眼睛张亮，要能够看清楚。所以佛的教戒三十七道品其实所指的，其实也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做比喻的。你看我们今天再看看他所做的比喻啊，那佛的比喻很好玩啊，他真的是一个啊，这个创作的啊一位很好的一个作家啊。你看他说有一只小鸟叫做罗婆的，这个罗婆这只小鸟有一天呢，他跑出来啊，这个小鸟他跑出来游荡的时候呢，就被一只老鹰呢给抓住了。是啊，一把他抓住了以后呢，他就很后悔，而且在那喊着：“哎呀，好惨了，老鹰抓走了，很惨啊，很后悔。”他说：“我离开我自己父母的庇护哈，我自己喜欢玩，我跑出来外玩，我今天才会变成如此惨烈，被抓起来，现在一点都不自在啊，被抓到别的地方来，他都很不自在的。”老鹰听了他这样叫的时候，哀哀叫的时候，讲出这一段由心的这种由衷的这种感触的时候，老鹰就问他。老鹰问什么呢？他说：“你一说，你还有一个地方可以是自由的境界，你请告诉我哪一个地方是你自由的境界？”他跟他讲田埂，他说：“我这种小田鸡这种田字哈，我就长在那个田，在田埂里头，那就是我的世界，那就是我的自由的地方。”他说：“好，我把你放回去，让你去得自由好了。”这个老鹰呢，又把他抓回来，放到田埂那个地方去。这个小鸡呢，一放回来以后，他说：“啊，我得救了，我终于回到我的田埂这边来了。”然后呢，他又跑出来，站在那个田埂上的一块大石头上，然后对着那一只老鹰挑战。他说：“你现在拿我没有办法了，你这个傻瓜一样，你拿我没有办法了。你看你有办法来抓我吗？”老鹰说：“哈，我才放了你，你就这样子对我这么挑战。”所以他从高空呢，就以最快的速度往下冲，要抓住他。结果呢，这只小鸡看到他冲快要到的时候，赶紧躲到石头的背后，就是它的底下。就是这只老鹰呢，以快速的速度撞到那个大石头，就撞得粉身碎骨死掉了。佛陀的故事讲完了。你知道佛陀在下偈说什么呢？他说：“各位，他对比丘讲的，他说：各位比丘，那个田埂啊，其实就是试炼处，就是我们要学的三十七道品，它就是我们的教戒，维护我们的地方。这只小鸟就跑到田埂来，这个田埂，这就是保护它的地方。其实你也有一个田埂，那个田埂就是三十七道品，就是试炼处。它这一篇是讲试炼处，其实不止试炼处，是三十七道品，都是。”然后他说：“你要注意啊，那一只老鹰啊，那只老鹰。”他为什么会粉身碎骨呢？因为那只老鹰，他受到外面一点刺激的时候， 他马上就被外头的种种的刺激给绑架了，他失掉了他自己的智慧，当然会是碎骨啊。这个经文蛮长的，故事就这么简单，真的讲完了。但是讲完了可不能就完了，讲完了我们必须要有所领略，我们要自己想想，我们必须有一个我们真正的父母，保护我们的庇护所，那个庇护所就是小鸡的田埂，那对我们来讲就是37道品，就是这样。你37道品好好去努力以后，你就会发现，我生已尽，犯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那个不受后有就不会被那只老鹰给抓走了。可是老鹰呢，没有想到最后啊，后来老鹰死掉了以后，这个在佛陀的后头的颂文里头提到说，这个小鸟说，虽然他的智慧啊，他的力气比我大哈、啊，这个我只有他的几分之几而已。可是一个人经不起别人的外头的挑战的时候，那么你再大的本事也没有用的，也会垮掉的。你看，他又讲了一个故事，他告诉我们，修行这37道品，这37道品是四念处，对不对？四念处是什么啊？大家还记得不记得啊？啊，观身不净，然后呢，观受是苦，观法无我，观心是无常，啊，四念处。好，四念处，四正勤是我还没有的，我已经有的善，我要把它发挥；我没有的善，我要把它栽培出来；我已经有的恶，要把它革除掉；没有的恶，我不能让它长出来，是不是？那个是四正勤。那什么叫四如意足呢？欲、勤、心、观四个字，对不对？你必须有一个你的目标，有一个人生的啊很崇高的一个目标。你准备是以后在这个五趣里头轮回呢，还是准备往生极乐？你是希望在你的人生过得啊恬淡中旷达而幸福，或者是你要过着每天坐着眉头想着很多，这是你有一个目标，对不对？有的人是生活是很旷达的，他福报也大，有的人是自己以为拼命去追福报，但是缺乏智慧，就跟那只老鹰一样，弄得粉身碎骨的，也大有人在。欲要弄清楚，可是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正确的欲，就要勤，要正勤，然后呢，就要用我们真正的心的智慧跟力量。观是我们用观照，我们能够去做我们心里头的种种的改变。那五根五力是指啊。这个信、净、念、定、慧五个啊，信根，你要一个很好的信心跟很好的信仰，正确的信心、信仰、信啊。净呢，就是一个积极啊、上进的意思；念呢，就是我们脑子里头装的这些东西；定呢，是心里面稳定的定啊；慧是创意。那七觉知是什么？念，我们的观念，我们的念必须醒觉，是不是？念觉，是不是？什么是念觉？这个社会变迁这么快，10年前哈，男女的刻板印象还在，今天的男女刻板印象可要把它捐弃掉才可以啊。10年前，你教你自己的男生说男生不必做家事，不行。现在念要变了，否则就不能够适应这个时代，因为女性都已经觉醒了，男性不觉醒怎么行？可是我看这个社会能注意到这种念啊，能够去真正就在这个念有所醒觉的不多哎，不多哎。念觉、择法觉，我们选择正确的法、正法的觉啊。精进觉就是我们在积极中，我们也有所觉悟。 清安觉，就我们是一个轻松清安的一种觉悟，我们欢喜有一个欢喜的觉悟，我们舍有舍的觉悟，我们定有定的觉悟。那八正道是什么呢？啊，见思语啊，业命尽念定，一共八个，是不是？见是正见，思呢是正思，语呢是正语，业呢是正业，见思语业啊，命尽念定，命正命啊，正尽正念正定啊，这些呢以前都给各位内容都给各位讲过的。这三十七大品一定要专注的去信守去实践才可以。如果我们没有信守努力去实践它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生活慢慢的也会走偏，我们的自己的人生可能会迷失，我们可能在我们自己的现世里头就产生这个不好的现世爆出来。所以佛呢在这个道品颂这个地方呢，他讲说一定要戒慎恐惧，专注的去实践力行才可以的。你看这个佛陀，你说他佛陀是很道貌岸然吗？你看啊，佛陀也会举这个美人的例子，你看，他说你看看有一个很美很美的姑娘的美人，你喜欢不喜欢看？那弟子们讲，就很美的话一定喜欢看，很多人都喜欢看。你看你有没有觉得说好像佛从来都不讲美不美，是不是？他一样讲这个，是不是？那弟子们他就又讲了，他说如果这个小姐她不知美，她还会唱歌还会表演的话，那是不是有更多人看？他说那当然，我想会有更多人喜欢看。如果有一群很美的些的姑娘在那里表演武艺，会不会有更多人去看？那当然了，一定有很多人去看。就把弟子们都带的都差不多你就承认了。他现在就讲了，他说大家都很喜欢看的那个场合，如果有一个人叫他手里头拿了一个钵，钵上装满了油，然后呢他必须拿捧着这一钵的油，就在那群美人表演的面前这样走过去在他们在表演的面前这样走过去。可是后面有一个人拿了一把刀子，说你只要滴一滴我就把你杀掉。他说请问这个人会不会欣赏那些美女跟美妙的武艺？弟子们说不可能不可能。他说所以我跟你讲了，人世间里头也有很多很诱惑人的东西，但是你要知道后面就是有一把刀子，你要当心。那你如果眼睛去看它，就会滴下油滴下油以后那一把刀子就会扎到你身上来，你要小心。那佛陀告诉你，你如果不好好的去维护这个四念处四正勤你不去注意这个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正道分，那么你就等于把这个水滴下来，这个油滴下来，你就会出毛病了。其实佛这样讲也很有道理所以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一定要专心致志，好像怎么样？好像护持的油钵一样油钵的，你知道他捧着那个护持那个油钵，唔当给我抓出来，那个意思的丢。你要注意这个道理。他举的例子都让你觉得很警戒，很警戒。怎么后面会一把刀子？要看漂亮的这个小姐在歌舞，那怎么会想到说还有一个人捧着一碗油，后面却有一个人盯着他？如果你滴一滴我就把你杀掉。结果问你，他这个人会不会看那些好看的东西？他说弟子们都说不会他是用这种方式来提醒我们，我们要警觉的。你看佛有一次对一个种田的弟子，你看他怎么讲。他说各位比丘，他说种田的人，请问你怎么种田？你以前怎么种田？这种田的弟子就说了，要种田就是你把种子开始播下去，好好的照顾它。你可不要想着今天种明天就会有收成，你也千万不要想着后天就会有收成。 他必须要一段时间你好好照顾他啊，一段很长的时间他才会成熟的。他说各位弟子啊，修行就是这个道理，你就是播下这个种子，要用心去护持，而且不可以揠苗助长，不可以今天播明天你就想收成，没有那种事情。经营事业都是一样，读书也是一样。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他都很想一步就登天，很想最好是碰到一触可及的事情的，但是很多的事情不是一触可及的事情的。然后他又举了一个比喻，他说：“各位，朱比丘，你再想想看，鸡是怎么孵蛋的？鸡是孵了十个、十一个或十二个蛋，他只是专注在那孵，他不是说我现在孵一下，马上就要让它孵出小鸡出来，最好是用自己的喙把它啄开来。”他说：“可不能这样啊，这样就孵不出小鸡来了。”一定是要每天孵，每天孵，孵到有一天他自己就啄出一个洞，自己跑出鸡出来。修行的道理也是如此，人生事业也是如此。我们最怕的就是很想，就是做一下就好像就要有所得。我们看到很多人是这个样子的，在自己的工作或事业上，他失去了那一份啊，他耐性啊去工作的这样子的一种情形。那么三十七道品呢，就有如啊，在实践这三十七道品，就有如你在孵那个鸡一样，也如你在种那个田是一样的。你看，那佛呢，他实在是把戏真多，举的例子真多啊。你看哈，他又说他碰到一个条马师，他跟这个条马师谈呢，他也跟他也在调。也化度了这个条马师啊。什么叫条马师？以前那个野马找回来以后就要训这个马，然后才能骑呀。叫条马师。佛问条马师：“你怎么条马？”这个条马师就跟他讲说：“第一啊，是柔软，我用柔软的方式哈，用嫩的不是用硬的，对，用柔软的方式跟他建立感情。第二，我用刚强啊。”他在不服从的时候，我用刚强来训练他。他说，佛陀就问：如果这两种都不行呢？他说第三种，就柔软刚强，就是恩威并济的意思啦。柔软刚强，有的马用柔软就可以，有的马必须用刚强，有的是软硬兼施才可以，就是这三种。佛就问这个条马的，他说：“那如果你这三种东西都不管用，都行不通了，你再下去，我还有什么把手？还有什么方法？”这个条马叔跟他讲说：“杀，把它杀掉，这头马没有用了，把它杀掉。”那现在换这个条马叔问佛陀啊，他佛陀，如果修就以你来讲，你在修行中都是要调整自己的心，调益自己的心。我调马，你调心。我请问你调心怎么调？这个调马师呢问佛陀了：你调心，佛陀，你调心，教人家调心，乃至你帮弟子调心，或者为自己调心，你怎么调？他跟他讲说：第一是一向柔软，就是这个人用软性的，用比较柔软的方式。这种柔软方式说什么？说善行，劝他善行。然后告诉他啊，真正是涅槃的道路，那是啊成佛涅槃的道路。那是在一向啊柔软，他第二是一向啊这个刚强。什么叫一向刚强呢？他说我告诫他因果不爽，你千万要注意五趣轮回是很苦的事情，是有点硬的恐吓的意思，不是恐吓，有一点对你产生了一个很强烈的告诫。这个问题，这里面使人恐惧是比较强烈的。他说第三呢是这个柔软刚强，他就是说我有时候柔软，有时候用刚强，有时候我用劝诱的，有时候我用强大的力量告诉他，训诫他，你要注意这个啊，因果之可畏。他讲了，现在这个条马师也学佛了。他说：“那 佛陀，我请教你，如果这三种都没有用的时候，你怎么办？他说杀。他也说了杀。这个条马师呢，听到佛陀说一个杀字呢，就觉得非常意外，就像各位都笑了一样，都非常意外。他说佛陀，我条马师哈，说这个马不能教了，没有嘛，我把它杀了，把它吃了，那是我，你是一个慈悲为怀的佛陀，你怎么会把它杀掉呢？为什么要这么残酷呢？但是我告诉你，不是这个，我的意思是，这个人你用柔软也不行，用刚强也不行，恩威并济也不行的时候，我请问这个人我又能怎么样？就没有怎么样，那这个人他就会自然就会走到他毁灭之路，所以叫杀，非我杀他，是他自己就等于自己毁灭一样。这是佛陀啊借用了这个条马师的话，但是条马师也因为这样子他领会得度。那么这个再有一节，佛呢就对摩诃兰啊，摩诃兰问居士是怎么修行的啊，所以我们今天也很好，我们有把你那个这个学佛日课也给你了，我们先看这个，先不要看那个学佛日课啊。你看啊，这个佛呢告摩诃兰啊，他说什么叫做居士，那居士的修行要从哪里开始？他讲了五点。第一个呢，信具足，信心呢、啊、信仰一定要具足。你要注意啊，你如果看啊《无量寿》啊《庄严清净平等觉经》，从《无量寿经》你去看，你就会发现，《无量寿经》这部经里头的人，你没有真正的信，你只是有疑惑的这个样子。虽然你念佛，但是你信心不坚定，那么以后你要到极乐世界去的时候，结果是到了极乐世界的边城，也就是边地夷城，叫边城啊。到了边地夷城是500岁没有办法听到佛法，但是你可以享受，享受完了以后就跟在大梵天一样，他又坠下来，是这个问题。所以信心一定要坚固，所以当我们信心坚固，我们努力的工作，努力的生活，但是我们也信心坚固要往生极乐，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叫信具足。第二，戒具足，戒就是起码对自己生活应该有的戒律，你必须要遵守，应该有的起码的你应该有戒律，有一分戒，有多分戒，有满分戒，你也可以只修一两个，你一时做不来的话，每一个都修，你没有办法修100%，但是你还是要修，不要说你不修100%就不修，你不要这么想。真正你能够修戒律的事情，有人讲说，哎呀，我就是讨厌你们学佛的那个戒律一开始就要吃素，我说吃素怎么得罪你了？他说就是因为吃素害得我没有办法继续学佛。我说那是你自己不通，你怎么可以讲这种话呢？你可以先吃5天荤的，再吃5天素的，可以不可以？你慢慢的也可以改成7天荤的，再吃8天素的，可以不可以？再多一点点呢？虽然有人讲7荤8素，那就看你用功了。可是慢慢的，你就可以3分素的，这个7分荤的。不，7分素的，3分荤的，你就可以增加了，是不是？所以佛的教戒，它本来并不是说你一下子全部通通的，你有些现有的一些现状，你可以用少分啊，从1分少分多分，这样才没有障碍。如果你有一个目标，也不是一次就可以到达的，不是的，你要经过慢慢的努力的， 是，是一点一点来的。修行也不是，你要修行是无量劫的事情，也是一点一点修的，不是一下子就到的。也许你会这么讲说，老师你讲经怎么讲的这么没有出息，你要的话就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我也同意，如果根气够的话是可以的，可是毕竟我们大部分的人，不止大部分的人，是绝大部分的人，可以讲话是可以这么讲，但实际去做的时候它并不是那么全，是不是？所以你要从少到多到满，这是对的。那戒具足，那你应该有遵守的这些你要遵守。闻具足，听闻具足，你看今天虽然外头九条龙要点灯，可是大家还是来了。闻具足，对不对？大家好好的听闻具足，我在这里我也闻具足，我们一起闻具足。有时候就不是看到有九条龙他就跑出去了，是不是？乡下的人这么讲，以前我母亲常常这么讲，你这个囡仔，外口吼，加工修毒，你嘛要走出去看，啊，就是你就锁不住了。文具族就是，我每天都能够去听闻，或者是我固定时间去听闻，或者是我每天都会有一段时间，我翻点经文读一读，那个是文具族。闻思修，它是很重要的事情啊！你要听闻，然后你常常在你的脑子里头，那个思就是心田，你心境里头有它，然后你真正去行动叫闻思修。然后舍具足，你肯舍才会具足，舍掉今天的坏习惯就会养成新的好习惯，舍掉旧的知识就可以学习新的知识。但是话要说回来，要舍就应该先学新的知识，自然旧的知识就会舍掉，先学健康的好的习惯，坏的习惯就会淘汰掉。所以我能够把东西拿来先啊，肯我愿意布施出去的时候啊，那么我别的我也会再创造新的东西进来。所以舍具足，智慧具足，我们的智慧啊，对一些事情的观察啊，这个觉察很清明，很具足。所以这几样东西，智慧的意思并不是要我们说我们读了这些经，我们把这个经背得很熟，就表示好像说我已经闻具足，我已经有智慧了，不是的。佛说法49年，他说我一句也没有说，佛可不是打诳语，他在你强辩说我没有说，你明明说了又说自己没有说，他不会这样，他不会像现代人搞不清楚的，不会的。他讲的我说法49年一句也没有说的意思，那个一句呢，就是他并没有要你啊，他所说的东西并没有要你去把这些东西记起来照他那个东西去做，而是怎么样，而是希望你得到启发，产生了智慧。所以这里面有五个戒，他讲了啊，你要多闻也有了，舍也有了，信心具足，然后这个整个最后的启发，智慧的一个被启发出来是很重要的。那么作为一位居士啊，信要坚定，有的人容易，有的人难。要一个人啊，说你来信佛好不好？人家说不信，你自己去信啊。有的是先生回去跟太太讲，太太说对不起，我们当时结婚的时候便。我们并没有签这个合约，没有。有时候是太太信佛了，回去跟先生讲：“你要信，自己去信了。我也不跟你懂啊，我也不跟你懂得真好啊。你搁刚来家叫我去信，你自己去哦。”他不愿意接受，信是这样子的，但有人就不是，有人是一听到，然后一看到，他对他开始有了一个觉得。很深的信念，他觉得，甚至于觉得他就是从那个地方来的，他跟他息息相关，那个信具足。 戒的部分，再加其实那五戒，说真的，你要五戒通通修满戒哈，那也是不得了的。我知道要修满戒很难。第一个不杀，我请问你，你吃的米里头杀了多少众生？不是你杀的，但是是农民帮你杀的。你说吃素的，要养一颗稻米，要伤多少众生？你有没有注意？你身上穿的衣服有好多是毛的，是从动物的身上拔来的。你身上穿的棉花是跟动物搏斗，把它们杀死，然后棉花才长得好的。你每天吃的树跟果，通通都是如此。你走过的，你甚至于在家里洗个脸，你以为你自己很清新，每天都用肥皂洗得很干净，你已经很清净了。不，你洗掉那个水下去，流到地下水道去，然后经过虽然有过处理，有的根本连处理都没有，直接流到河里头，流到海里头去。我请问，流到海里头去，这些东西是不是其他动身一起要承担的？你用过的冷气机，整个的一个热效应。我请问你，我们只要活着的一天，众生之间的互动关系是脱不开的。你要做到满分的不杀，真难。你要了解这一点，他只要求你，你内心里头不应该有伤害人、有害人啊，有拿着一个利刀子使东方哇，使众生哇哇叫。你不是那么直接，就这样子已经很了不起了。所以以前。孟夫子讲说，闻其身不仁，食其肉，是不是？其实道理也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在佛教里头讲到三净肉的时候，这里面是一个争辩。有的人说，我自己不杀，也不是为我杀啊，我这个也不是啊，我刻意啊，这个安排来杀啊，这个它叫做说净肉这个问题。净肉就是我并没有害的意思，就这样而、啊、那这样修了几分，就是说你的心比那个看了人就想把它夺过来要去抢啊，抢不来要开枪把它打死，那你要好的很多就是了。就是这一颗善心善念是在的啦，就这样而已啊。好，那么你是不是可以减少一些？是不是？所以少分，所以不杀。不到，你真的都不到吗？也不见然。尤其是现在经济这么样互动这么频繁，占一点小便宜你通通不占。你学宋襄公说，对方要打仗，人家的船，这个军队过船过河，要过河的时候，一进到水里头的时候，宋襄公的模式就跟他讲，打，现在过去打最好。他说不行，人家才刚过河，这样打不行，游到一半了、啊、他这个时候赶快动兵打。宋襄公说不行，等到他爬上岸来了以后说，现在赶快打，他还没有整军呢、啊、他说不行，打仗也得有一点道义，让他把队排好吧。等他排好了之后，他就把宋襄公打垮了。那么这问题就在你对一件事情的智慧去怎么去裁量。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智慧去思考这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被绑得死死的，我们就会刻板的没有办法。所以开会很重要，所以有戒一定有遮，所以有戒就有开遮的道理就在这里。因为一定有例外，有原则的规定就应该有例外。当然我在这里给各位谈，我当然希望你能够修满分戒，我也希望我能修满分戒，但我老实跟你讲，我没有修到满分戒，所以我就会谦虚一点啊。我们一步一步来，我们只可以进不可以退，我们要越修越丰富， 越长进，越进步。三十七大品不是品品通通都具足，但是我慢慢来，这是有用这种方法，是比较障碍会比较少的。事实上，你为什么会待业往生的道理也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佛法的圆融就在这个待业往生上，因为你不可能完全都没有业障在，你一定还会带着业而往生的，就在那个地方，到往生到净土，因为它是净土，它隔绝了你种种的困难，你在那里，我们就在那里才可以一生不处，所以在那个地方我们不退转，就是在那个地方才完成的。那么这是佛啊告诉这个摩诃兰呢，他所说的啊是这样子的一个道理。那么你看佛呢，这个即将涅槃的时候啊，佛在这个聚于那结果，他要涅槃了，他在这个在两棵啊树的中间呢，他就跟阿兰讲，说阿兰，你帮我绑个绳床啊，哈，绳子做的那个绳床。阿兰就帮他绑了一个绳床，佛陀就往那个绳床上，他就靠上去，就做吉祥卧，然后进入禅定敏思。但是今夜我当寂灭，他要涅槃了。佛陀看起来那个时候是疲倦的，就在那里安安静静在那里。就这个时候，有一位叫须跋陀罗的外道，他已经活了120岁，佛陀一说79岁，一说80岁，延吉的，但是这一位外道已经120岁了。他在当夜以他的外道的神通知道佛要圆寂了，佛陀今天晚上要圆寂了。他想一想，佛是不是难值的啊？他想一想，佛是不是难值的？要见佛陀一遍是很难的，而且要跟一个完全啊这个圆满的这样一个佛，如果我现在再不把握机会去请教他的话，那么我就会完全的是丧失我正道的机会了。所以他来到了这个啊这个双木啊这个地方啊，两棵树的这个中间这个附近呢，阿兰呢他在外头散步啊，看看师父，有时候就在外头一点看着他。你要知道佛要圆寂的时候，当时啊阿兰跟佛陀在那个地方，他来的时候他说我可不可以见佛陀，他跟他讲，他说不行，他说佛陀今夜可能很疲倦啊，现在很疲倦，你不能打扰他。一次他跟他这么讲，他不准他见去打扰佛陀，可是他又请说你容许我，我实在很难得，只有他今天就要晚上今夜就要圆寂，你是不是可以让我见他一面请教他，我有疑惑啊。阿兰跟他讲不行，三请都不行。佛陀他在这个寂在定静的时候呢，他有了天眼通，他闻到听到了这个阿兰在外头啊，他知道了这一位啊这个叫须跋陀罗的，那么他的心愿他听到了，他就阿兰，你让他进来，让他来，他就来了。他就问他说，你们告诉我真正修行之道是什么东西，是怎么样才是真正的修行？你知道佛的回答是什么吗？佛的回答很简单， 他成道至于今呢、啊，自从他啊正道到现在，成道至于今呢、啊，今五十啊余年啊，就是有一说法49年，有一说50年啊，今50余年，三昧明行具，三昧明行具三个东西，三昧。明行具啊，三昧明行具，常修于境界啊，经常都在修境界，离失啊少道分，离开这个就没有什么道了，离失少道分啊，此外无沙门，如果离开这个，那也就没有所谓沙门了。那现在有个很重要的点，他成道至于今，修行50年，三昧明行。明行具，常修清净界，一个是沙妹明行，一个是常修清净界，这几句话你看看，沙妹就是指正定的意思，内心里头经常是安安定定的，这个是沙妹，在世间法里头最简单的是这样，但是在深入的沙妹的时候，那有很多沙妹，是不是啊？这个修正定里头哈、啊，有各种不同的沙妹啊，有火光沙妹啦，啊，有各种这个水印沙妹啦，啊，那么通通都有的啊，所以这个有慈悲沙妹啦，都是有的。所以他这里讲沙妹是讲正定，明是讲三明，一个是天眼通的啊，天眼；第二个是宿命通的宿命明。一个是漏尽通的漏尽敏，无漏了，也就是已经没有烦恼了，没有障碍了，叫无漏。宿命就是已经知道一切啊，过去以及未来的宿命，他已经了解这个宿命了。第三个是啊，天眼，他看得很清楚了，对一件事情看得清楚，听得清楚，来龙去脉的因果关系很清楚，这里面没有障碍。将人谓之明。那什么叫做行呢？行就是身口意嘛，啊，身的力行，口的身体力行，意的身口力行，其实身口意就是十善业嘛，这十善业里头就是身口意嘛。什么是十善业呢？啊，杀盗淫，不杀不盗不淫，这个是属于身的。意的另外呢，那四个呢，就是这个不恶口，一共这四个都是跟归纳成修行的部分，就是这些东西。常修时，在这一段，我们看这个在道品还有一则，这个发人深省跟教戒的作用。但是跟比丘人讲，他说比丘。他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只哈、啊、饥饿的狸猫，这个狸猫呢，他就跑到了那个老鼠的洞口，就守住洞口，就希望能够吃到老鼠。但是呢，有一只小老鼠，小小的小老鼠贪玩啊，他从洞里头溜出来，到外头呢就开始在那个地方去溜达了。他一溜出来，这只狸猫就把它吃下去了。等它吃下去了以后，这个老鼠太小了，它也没有咬，就这样直接吞下去了。结果这只老鼠呢，竟然就在猫的肚子里头把它的内脏吃，它的内脏，它边吃呢，这只老鼠就边痛，狸猫就边痛苦，就到处跑，终于跑到了坟墓那个地方，然后才躺下来死掉。故事说完了。佛说什么意思？他告诉你，他说注意啊，我们常常对于外界的这一些哈、啊，这个色啊、声、香、味、触、法这些引诱，他只要引诱性的东西一出来，你砰，你就把它吃进来的时候，你要当心，你以为你吃到了，其实他就在。你的心灵世界里头，它 它就会开始就会把你的内脏慢慢吃掉，最后你也受伤了，还是你自己。它只是比喻这么说。你看，我们只要起了一种贪念的时候，可能不只贪一件事情，到处的地方都在贪。我们开始起了一种憎恨的时候，我们这个憎恨可能用在很多个地方，那么自己都坏掉了，最后自己的性命。